周易》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心理学著作之一，几千年来使周易承担了中国人的心理平衡与健康。人的心理是复杂的，西方心理学采用线性科学、简单的世界画面和还原的方法解释人格和命运。比较西方心理学，周易本土心理学非线性方法更能解释人格和命运的复杂性。北京周易研究会创办人徐坤教授采取东西文化比较方法，为您揭示周易心理学的强大生命力。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周易研究会创办人徐坤。今天我们带您走入易学殿堂，主讲周易本土心理学。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林雪。上一讲呢，徐坤教授又给我们从头普及了一下周易八字入门的基础知识，那么留了一个小的尾巴，说要带着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岳飞的八字。我想很多听众应该和我一样已经十分的迫不及待了。
今天这一讲呢，就讲一下穷通宝鉴的甲木生在卯月，这个人有什么样的特点。岳飞呢，就是甲木生在卯月，他的整个年月日时的六十花甲子呈现的是年是癸未，他属羊的，就是水羊。月呢是乙卯，这个卯底下做了一个乙木，我们上节课讲的哈，天干又透出一个乙木。然后日呢是甲子，时呢是己巳，年就是癸未，月是乙卯，日是甲子，时是己巳。这种特点的八字呢，就是你看乙卯下边，卯下边还做一个乙，乙对甲来讲呢就叫阳刃，也叫劫财。上节课讲了哈，比肩劫财，要是同性的甲木对甲木就是比肩，比如像次喜就是乙木，它日主就是乙木，然后月柱还是乙木，这就是比肩。那乙木对甲木呢就是劫财，不同性的哈就叫劫财。劫财呢一般都是日主的刃，我们刃就叫刀，劫财是有伤的，就是带刀的。那这个阳干带刀带阳刃的，那就是有伤害的。如果是阴干带刀呢，那可能就对自己有帮扶。关键就岳飞这个月之上也是个乙，地之上还做一个乙，这就叫阳刃升天。阳刃升天的八字，人的脾气都是坏透了，而且特点啊就是是山大王似的，和平时期人群中的领袖，战争年代就占山为王的，拉着旗子拉一干人马去上山打游击，或者是当那个山大王。所以这种八字呢是性情就比较粗暴。这个阳刃升天就叫重刃，刃见刃，肯定离一次以上的婚。果然呢，岳飞的第一次婚姻是16岁和一个刘氏结婚，生了两个孩子。然后岳飞从军抗金的时候，刘氏就离开了岳飞的家，嫁给了他人。所以他这种八字一定得离一次婚。刘氏是嫁给了韩世忠队伍的一个武夫，属于小队队长吧。后来告诉岳飞，让岳飞给领回去，岳飞就没领，给了他500吊钱，就把这个婚姻结束了。那后来又有了第二次婚姻，就是见癸水的时候。你看岳飞吧，他就是有己巳，巳底下有丙，像这种甲生卯月，用神就是丙。然后一见到癸水的大运和流年，就把这个火给灭掉了。财一灭，男人的妻财嘛，我克者为财，财就是妻子嘛。所以一般见癸水的时候都会困了这个财煞，最后呢变成了光棍，就这一年岳飞就变成光棍了。然后呢又结了一次婚。岳飞呢是甲生在卯月，阳刃升天呢一般都是主五职，要是有财来滋养这个五职哈，他就是有财嘛。七财就是食神，生财在那个石柱上，天干是己，底下是巳，柱中逢财就是英雄独压万人啊。岳飞确实做到了这一点，他柱中也有财，他也独压万人。你看这个穷通宝鉴里说的甲生在卯月， 阳刃升天，主五职，但是要有财资助，岳飞的石柱也有财。然后柱中逢财就英雄堵压万人，见了癸水困了这个财杀，就变成了光棍单身，就离婚了。然后阳刃重建的时候，正好就是岳飞死于39岁那年，走的是辛亥大运，在辛酉流年上，你看他的时制是四亥一冲，流年是酉卯一冲，月柱又酉卯哈，他子卯本身就带刑，阳刃还升天，一到这一年刑冲克亥一块来，这神仙也架不住哈，就这一年被斩首了。这个八字就像一个小画书，首先月柱阳刃升天，其次到了大运冲了他的四火，四下的丙火是他的用神，用神一冲啊，然后又刑冲克亥全来，就死掉了。在我们说这复杂的人格理论的节点体系上显现出来，他人生最低的那个低点，如果他以前不知道，也不会去转身预防，还按照自己所想自己的行为方式独来独往，那肯定大难临头。如果我们会看了呢，哎，我们提前预防，华丽转身，躲着这个刀，那你就没事了。虽然节点体系无限的复杂，他们那些格局交汇又生出了更加复杂的人生节点，但是呢，我们慢慢的拨开了，揉碎了，像拨葱一样一点一点的把它学会了，对我们人生的指导是无限的。因为这一讲我们讲了岳飞的复杂人格，那我们对比一找呢，又找出了和岳飞一样阳刃升天的格局的这些名人，比如三毛，就是跟岳飞一样，他也是甲木生在卯月，结果他的阳刃呢是在年干上。三毛的人生结局呢是自杀。然后我们看了一下邓丽君的，他也是甲木生在卯月，竟然跟岳飞一模一样，月干的天干就透着阳刃。他的时支也跟岳飞一样，也是己巳，不一样的就是他的年干是癸巳，所以呢，邓丽君他也是一个阳刃升天，突然暴病而死。而且邓丽君他是95年乙亥年，他的八字里本来就两个巳啊，年干一个巳，时支上一个巳，然后双巳冲亥，巳中的丙火又是他的用神，一下就刑冲克亥加深。所以导致他突然暴病死亡。我们又顺便查了一下顺治的八字，也是甲木生在卯月，月干上也透着一个乙木，也是阳刃升天格局。那顺治呢，作为皇帝，他从小就有很多大师在他周围，他早就知道自己的命理，所以就早早的脱离了尘世，去庙中去修行，避免了这种暴死的结局。我们又看了一个我们共和国的将军，就是贺龙，也是这样的。贺龙呢，他也是甲生某月做了一个刃，好在呢他是官杀并存。在我们的复杂的人格理论中呢，一般见到刃如果有杀并存的话，杀刃二显，一般都是军队的威震天下镇守一方的大官。贺龙也是因为八字里月柱啊，提纲带刃，月柱我们又叫提纲，提纲带刃，他也有杀，杀在他的日主周围，所以呢他也是两把菜刀闹革命，是威震一方的大将军。但是呢也是因为这样的格局呢，他也没有善终，也是被文化大革命迫害死了。正好他死那年呢，是有某正冲冲了他的提纲，把那个刀和那个杀同时给冲出来，所以他就亡命于69年。我们还看了一下山本56的命盘，复杂的人格理论提的也是甲木生在卯月，时上也是做了一个七煞，他死的日期呢正好就是酉卯正冲，也是酉年死的，1944年的时候酉卯正冲，五五自刑，又刑又冲，刑冲克亥。我们讲甲生卯月这个复杂性的人格理论，它长什么样啊？随便一翻呢，就翻出了六个名人，这么多的惊人相似的结果，都是阳刃升天，刑冲克亥那一年，然后暴病死。 都作为小规模的统计学的样本参考。所以这种八字呢，确实很怕刑冲克害。如果我们能够提前知道，加以预防，就能够躲避这些凶灾。
我上中学的时候特别喜欢三毛，他的死因也一直成为了困扰我的一个未解之谜吧。因为看过他写的书的人应该能够感觉到，他其实是那种非常积极向上的，在沙漠中也能开出一朵玫瑰花的那种人。所以为什么会选择用丝袜上吊这样极端的方式自杀，我们一直特别不理解。但是听您讲完了以后，忽然就找到了他们命中的那个密码，那个看似偶然但实际是必然的命运。我真的觉得八字是一个特别神奇的东西。像之前您跟我们讲了，在父精母血以后的那个受精卵，它哪个月长什么，然后集了哪个月的月气，哪个季节的气，然后我们就在他的八字当中其实是能看出来他未来的一个人生的方向，或者他具体的一些节点上的事儿啊。然后其实在西方的占星里面呢，他也可以推这些事儿，但是很复杂。因为我还试着推了一下岳飞死亡的那一年的一些事儿啊，但是发现我们去用日反盘月反盘去推啊，一个是很麻烦，不像这八字八个字我全都能分析出来，我需要看很多盘，还要找当年的那个星象的规律，而且我推出来呢也只是他这个本命盘的一个大致的方向，就有可能他在这一年会怎样，有可能会怎样，就概率其实并不是很高啊。所以我现在觉得八字太有意思，而且太值得我们去深入研究了。那么为了作为对比，我们还是再来分析一下岳飞的星盘吧。特别的有意思，因为他那个星盘特别特别的简单，就是一个非常单纯的群星白羊盘，太阳、水星、冥王全部都在白羊座。我们很熟悉白羊的性格，这个春天出生的星座，它的定位原型就是战士。所以岳飞成为一个英雄也好，或者他八字里面显示出来他有山大王的这种特性也好，哎，和星盘还真是能对应上。因为白羊的守护星是火星嘛，那火星自然就是精力旺盛，有魄力，敢作敢为，当机立断，勇于开创的那种。所以你看他打仗是没有问题的。可是这一类的人呢，他也性情鲁莽急躁，做事会比较冲动，事业心不算很强，而且特别的缺乏这种人际的协调性，也就是说无法和人长期的平和的有效合作。那我们看一下和岳飞相似的，其实还有赵匡胤，他也是白羊座。我们拿赵匡胤和同样是开国皇帝朱元璋来对比啊，赵匡胤是白羊座，朱元璋是天蝎座。你再看他们对这些开国功臣的处理上面，赵匡胤就是特别直接的，杯酒释兵权，虽然是释兵权，但是很直接，没有用那些阴谋啊什么的。但是你再看朱元璋，他用了很多种方式，要么就是杀伐果断的那种，要么就是暗示啊，或者是恐吓那种方式。我们能看出白羊座的人其实他在个人作风方面还是很自信很直率的，但是这种直率到了岳飞身上，再集合了他其他星象的规律，就让他成为了一个只能去打仗但不能从政的这样的一种人。岳飞的太阳和冥王星还合相，同时和狮子座的海王星、射手座的土星构成了一个火象的大三角。这种人啊，为了理想，为了责任，除了去战斗，他不会有其他的选择。在他的心里，就是只要我活着一天，我就要去战斗一天。所以你看他的一些行为，其实也是有迹可循、顺理成章的。这样的顺理成章，其实到了官场上，不会让他像在战场上用兵如神、无往不利，反而直截了当会让他犯了官场的大忌。
这样一对比呢，我们就看到岳飞无论是中国的复杂的本土心理学，还是西方的星盘，都揭示他必然死亡的人生规律，也告诉我们一定要避讳这种可怕的人生节点带来的悲剧结果，让我们提前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本期论题由北京周易研究会创办人徐坤教授亲自答疑，答疑热线133-011-23265，800-810-0277。